请最大德翻开《传心华要论本》第192页。我们今天从192页论文第四行开始讲起。192页论文第四行，请看论文。问：见法顿了者，见主思亦否？书云：主思心出虚空外。云：有限计否？书云：有无限计，此皆数量对待之法。主思云：且非有限量，非无限量，非非有无限量，以绝代故。你如今学者，未能出得三圣教外，真唤作禅师。分明相如道，一等学禅，莫起次妄生意见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一行一住，一刹那间，念念不易。若不如是，不免轮回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公案，应该是借着前面的这位行者所问的问题。前面这位行者他问：消我意结颠倒想，不立真起后法身如何？黄檗禅师回答道：若以三无四劫修行有所证得者，尽恒沙劫不得；若以一刹那中获得法身，直了见性者，优是三圣教之基坛也。何以故？以见法身可获得故，皆是不了义教中说。所以上个星期我说的，你见法身，比如说啊，那个双遮双照，但他见法身，但他见了什么？淡中佛性，淡中，因为呢，双遮有啊，事理、真俗等观。那个中观，有时中观，所以这样的位置是在别教三贤位里面啊，它真的是淡中佛性的。所以如果你是觉得你静坐啊，看到了你那一念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你以为把那个是法身，那绝对不是真如法身啊。你看到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那一念心，你还有能见的我跟所见那个心的相啊，那怎么会是法身呢？法身境界是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所以乃至于双遮双照都不是真正的正法身的。所以为什么黄檗禅师说，你见以见法身可获故，皆属不了义教中说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说啊，一念无心，妙气即得。你要悟法身什么？无心，有心要离的，无心也要离的，啊，离也要离的，一念妙气。那前面我们介绍的大珠和尚顿悟入到要门论里面，他讲到怎么悟呢？啊，怎么证法身？他说，啊，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啊，你看。顿除有的妄念，无的妄念啊，然后有无一切妄念顿除，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。那这样呢，还要加上一个后面的悟无所得。如果你还有觉得你已经啊顿除妄念了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感觉了，那还不是悟无所得啊？你还是有所得，因为你还是有所证，那个就是见法身，那还不是究竟证。所以还要顿除妄念，连顿除妄念的得都不可得，是悟无所得。所以前面讲一见法身可获得故，所以这个都是不了义的教中说了。那为什么说这个应该是接续前面这位行者的问？所以他还接着又问呢，那见法顿了者，见主是亦否？那这个见法 那当然法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如果一般来讲，我们一般讲这法就指一切万法，反正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能够圆得到的通通称之为法，所以这法是一好，我们这一切万法。那如果在佛法里面呢，那就是指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，这都可以称之为法，这是佛法。那如果从我们这心地法门来讲，这个法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清净真如，我们的真如心。所以在这里讲见法证，就你顿悟自信啊，顿了则了却一切这个分别妄想，对不对？见法啊，见性正真如的见法了，那顿了则啊，顿了了却一切妄想分别则，那这样说应该见主之意呢啊。那你看如果你真正见了法了，那不是跟前面所说的以见法身可获的故呢啊，那顿了的呢，又顿了一切妄想分别，那不是还有一个那一念就是顿了妄想分别吗？啊，所以那个我也常常举那个长爪梵志，他认为他一切法不受啊，其实他还受这么一法啊，这一法所受的这一法就一切法不受的这一法，所以他为什么拜给了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在这一句话以上啊。那释迦牟尼佛是真正入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就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就是你这一念无一子的真心随缘显现的妙用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所以真正入了不二法门，因为我们的真心啊，不是有念也不是无念，它就是即体即用，是因为你有念有妄想，所以叫你无念。你如果真的无念，又都在一边了啊！因为你有分别，你真心有分别，分别就会取向，所以叫你不分别。那真心里面它只有自照，它没有所有的分别，也没有不分别，它就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真实的妙用啊！所以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但是你在作用的时候，攀缘了，起了妄想了，起了分别执着了，所以为了对治你的妄想，起的分别的，起的执着的，所以告诉你，啊，离妄想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但是如果你执着的不啊，无妄想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还不是真心的作用。真心可以什么？叫做执着就是不执着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妄想即非妄想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。念就是真如之用，那个念是即体即用，是清净的念，是绝代的念，就像镜子的照，那个显出来的像是镜子的用，是无二无别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见法顿了则啊，又见了法了，那有了能见所见的，又能够顿了的啊，了了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，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啊，那见祖师亦佛。那当然如果从我们语言文字上来讲，可以说见祖师意啊，见祖师意，为什么呢？见法了嘛。但是如果从究竟圆满第一义地来讲，第一义是离一切言说分别的，所以第一义是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言相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啊。所以叫做唯有为正乃知啊，在中文里面讲了向上一着密不通风，也讲向上一着千圣不传，他只能够以心应心啊。所以你已经落了言说了见法顿了者，那见法跟不见法成相对，顿了与不了又成相对，所以他又在这一边。所以你是如果觉得我已经见了法了，已经顿了了一切妄想分别了，你还有这一法，为什么？所见的顶多这一法是淡中佛性的，那顿了的是什么？有个顿了的了相，还不是真了啊，还不是真正的了 啊。所以见法顿了是见祖师亦佛，如果以我们文词来做解释，那是当然是真正 哈、啊，以言说来讲，以职业标来讲，没有错，这个正主事义。但是以第一地来讲，那你还有这一念的分别在，这一念的分别就是剑法顿了，那还不是真正的主事义啊。所以为什么中门里面有人请问开悟的禅师啊，你问他东他答西啊，他不给你一个方法，不给你一个帐子让你去依着依靠的，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是对缘成熟的众生的、啊、因为你有依靠，你心里想，哎，我这个方法来跟你求证是不是我这个方法用对了。好了，他为什么呢？你当然你用依靠有所依止的方法来问开悟的禅师，禅师的方法就是把你依靠的柱子拿掉，所以他问东答西呀、啊，啊，问南答北呀、啊，他不给你肯定，他一给你肯定，你抓得更牢了。所以六祖大师啊，在教授这个弟子传法，如果问圣以凡对，问凡以圣对，啊，这个问明以暗对，问暗以明对，两边相对成中道义啊，叫你能够气会你这一念不生不灭的实相本心，用这种方法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剑法顿了者，剑主是义佛哈，那就跟前面所讲的，你见到法身可获得，皆属不了义，教中说为什么你见得极尽一心的，见到已经了了分别妄想，那你还是有所得，并不是真正做到顿除妄念物无所得的境界。当然这个道理我们要想一想，思维哈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见主是义佛，文字是没错，但是境界上还没有啊。那所以有人问开悟的禅师，他问明心见性时如何，对不对？明心见性时，要是我们会怎么回答呢？啊，我们回答明心见性。那就是见性成佛啦，如佛，我们就赞叹他成佛啦，成佛做足啦，对不对？开悟的禅师怎么告诉他呢？明心见性时，刚好吃棒，对不对？刚好要吃棒，就是挨打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见法身故，见有法可得，见明心见性故啊。所以明心见性只是一念无心妙气而已啊，是妙气而已。所以古德常讲物了同为物，德就是不得啊。所以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啊。所以我常举啊祖师的开示啊，是吧？证悟的开示，从前真即妄，现在妄成真啊，真妄原不二，不改旧时行李处。那以前怎样的生活还是一样的行住坐一样的生活，但是境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是从零度回到了360度啊，360度跟零度是同一个点，但是境界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中间对的妙气而已，但是你要达到这个妙气，你还得非得这样的六度万恨这样用功这样的修行，到了因缘际会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同底脱而一念见自本性。所以讲明心见性，见自本性，并不是真的有东西给你见，只是一念无心妙气你这一念心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是啊，原来如此啊。所以了义经典，如是我闻，这原来就这样啊，原来如此啊，原来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要叫你所证的就是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心，不能加也不能减。我们生的是加了，二生是减了啊。那个全教菩萨是还多了一个绝招啊，所以这都不是他的本来心，本来心把你不该有的啊去掉，恢复他本来的样子而已啊。那所以见法顿了者，见祖师义佛啊。那祖师义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想着祖师义 啊，所以有人问说啊，什么是祖师义啊？来问开悟的禅师什么是祖师义啊，禅师就回答道：莫谤祖师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毁谤祖师，说什么祖师还有义啊。那有人问 什么是祖师意啊？那有禅师问，回答道：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意呢？啊，你要问祖师意干什么呢？啊，那也有人回答道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啊，对不对？要祖师有意的话，那他自己救得不了了，他还怎么能够渡人嘛？祖师意是什么？就是绝代的清净心啊，就是那一念的真心而已啊。所以以心传心啊，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乎本心啊。所以以心印心啊，不是真的有个意啊，那一念心呢、啊，意到了缘，它自然有智慧啊，那它见地一模一样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啊禅师在勘念境界，他随便举一个问题，马上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问一问一答，中间绝对不落心意思啊，来勘念这禅学的人，看他是不是入这个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是同证这样的心，你的看法一样，佛佛道同。所以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根本不用开会，那什么见地完全一样。不要说是原教初住位啊，相正相似真如的原教初信位以上，他的自见就很接近，很接近，不敢说完全百分之百的接近，已经很接近了啊。所以这个开悟的禅师在勘验来参学的学人，他是不是已经见性了？他就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。如果是所证的同一个心，那他回答的一定跟他的看法一样。但是这个人他一定是要亲证的，比如说六祖大师，他真的亲证自信了，他是经过五祖弘忍大师授记的啊。传给他依法的，他绝对可以认为他这个心是百分之百的。所以六祖大师人来问他这个法华经啊，问他这个大般若经，六祖大师你念给我听，念完了以后就马上跟他讲解啊，讲解。如果你执着这个，他用另外一个方向来打破你的执着啊。比如像有位比丘，他执着于佛性是常，众生分别心无常，六祖大师就说佛性无常，众生分别心是常，一下他搞不清楚，经过六祖大师一注解，他马上开悟了，所以他能够转经而不被经转。而六祖大师他是证得佛心了，所以他勘念境界，人家来请教，来求印证，他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。或者他问出去的时候，他内心已经有答案了，知道这是什么回事。他问出去的时候，内心已经有答案了。那如果是同一心的人，同样一心的人，他听到这个，他内心的答案完全跟那个勘念他会完全一样，只是没有办法照得那么远，但是意见一定一样，但是绝没有那么远，没有看得那么透，没有那么彻，没有那么透彻，那绝对是完全一样，完全一致的。但是这不能落心意识的。所以你看看六祖大师在勘念啊，那个永嘉禅师哈啊，他们在问永嘉禅师，六祖大师为他印证，永嘉禅师他来故意示现禅机，不顶礼，高举席杖绕六祖大师三圈。六祖大师说：从何方来生大我慢？他说：啊，生死事大，无常训是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他说何不提起无声？他说提本无声，了本无事。六祖大师如是如是，还得为他印证，本来就这样。他说好了，既然印证我已经没事了，要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反太舒服啊，你看他本质会动啊，岂有束缚，马上一问一答。为什么他们都是同样的见地？六祖大师说啊，那这个谁知本质会动呢啊，本质会动这个岂有束缚，那谁知会动呢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就不好打了啊，那这个是什么制造啊？本质会动，它本来就这样，还有什么知？如果知就能所就见法生了，对不对？就有见法顿了者啊，那你就有知，就会有见法顿了者。六祖大师说，问他谁知会动？他说仁者自身分别，你自己在那里生分别啊，哪有什么动与不动啊？那个六祖大师赞叹他，你甚得无生之意啊。他说无生岂有意耶，他无意随当分别啊，分别也会意。哎呀，善哉善哉，你看这中间没有落一念心意识，用你打用你打。六祖大师问出去答案，他内心已经胸有成竹了。他一答跟他一样， 再问出去，他心里有充足的，那一答又跟他一样，那再问出去，他胸已经有答案了，一答又跟他一样，同样心，同样的见地才会答同样的问题啊。他问了我们不是乱答一通，要么就是文不对题，要么就是这个对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举啊，以前啊有个李国安居士啊，现在他李居士啊，他这个念佛念得很虔诚，所以那个相貌真的很圆，真的很圆，眉毛也正看他慈眉善目呢，啊，一看就很有修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然后那时候啊，这是他讲给我听的，啊，因为他真的我们一看他就是很有修行的样子，啊，那所以他们那一群师兄弟就称他为大师兄，因为他那个相子长得真的圆圆的，像月亮就圆圆的啊，慈眉善目的啊，那相貌不同一般人呢，所以他去见广钦老和尚，啊，顶礼三拜。广钦老师看到他，相貌不凡，就问他：“哎呀，仁者从何方来啊？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我从土城来。”这个他就不再讲了。哦，土城来就不再讲了，你知道，就不再问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一看念好了，为什么呢？他问你仁者从何方来，他内心已经有答案了。你如果跟他一样，哎呦，就入同一个境界。再一问，他内心的答案，他再一答一样，再一问再一答，再问再一答，完全一样，同心了，以心印心，就马上往下印证，如是如是，这是诸佛啊的这个涅槃妙心呐，哈，这是正法眼藏，就会往下印证，因为你同一个心嘛，他见地会一样，所以他不是给你法，他给你印证的。所以什么是祖师意？祖师意就是真心，意到了这缘，流入的境界一样。看法一样，所以佛佛道同，每一尊佛完全一样，不用开会啊，道同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祖师意就是心，就是真心啊。那师云，祖师心去出虚空外啊。那当然，你看黄伯传是直截了当，没有跟他解释祖师意是什么。那我就先跟大家来解释这个祖师意，说明了以后大家就知道祖师意原来是心了。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人问啊，什么是这个祖师西来意？那像怀仁禅师去参啊，这慧中国师真的何不问你自己意呢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承担如来的涅槃妙心，那个作用就是祖师意的嘛。你根尘接触意道缘显露出来的作用就是祖师意的嘛，所以祖师意重点在心嘛。你有了这个心，祖师的心，心心相应，你的流露出来的都是祖师意啊，不仅是祖师意，而且是十方诸佛的意啊，同一个鼻孔出气啊，这都好啊啊。那这个黄伯禅师啊，他问这个问题，黄伯禅师直接跟他讲，祖师心出虚空外。如果你不了解祖师意是什么，你看他这个回答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他怎么讲祖师心出虚空外啊？这对不对？他问祖师意，他怎么讲的祖师心呢？原来祖师心正是祖师意啊，有那个心，他呢流露出来、讲出来、表达出来，就是祖师意。所以祖师意不是哪一个意啊，根尘接触都是祖师意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那个就是祖师意啊。所以黄伯禅师回答道，祖师心出虚空外啊，啊，为什么叫心？祖师的心出虚空外啊，啊，那我们现在心是有，那我们常常觉得空寂的心，所以我们一定用空寂去对住这个有，等到你把有去掉了，我们心还是会有空的啊。所以我常讲有心用，这是祖师大德的开示啊。啊，他说修行人这种有心用到无心处，那无心不许有心知，你知道你无心了，那又错了，你心里要住一个无心了。所以祖师心是什么呢？有心离了，无心也离了，离也离了，那个绝代的真心。所以这个绝代的真心呢，啊，它也不住有，不住空啊。所以它心出虚空外。那心出虚空外，这比较玄，很玄。 这个心那怎么能够出到虚空外呢？出到虚空外的境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六祖大师很慈悲啊，他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心如虚空，没有虚空之量，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啊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在用功啊，在用功，你的有心一直用到无心啊，你心很清净，看到无心的像虚空一样，像无心的啊。但是你不要刻意去把空拿掉啊，这个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。好，我就把空拿掉，拼命把它排掉，那又错了，又多了一个作意啊。你多了一个作意，那个作意还是有心的，空要去掉这个空还是有心的，你就要绵密的用功。所以佛法大圣的道理你知道啊，什么叫中道真如，什么叫本地风光，什么叫真心即照，这一些道理你要很清楚，你就绵密的用功，绵密的用功，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啊，一直用功，慢慢慢慢从这里去深深的去体会啊，深深去体会，你自然会对这些佛所说的这第一义的玄理，你一念中，你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你就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。因为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啊，你在一个无心的境界里面，你这样静坐在那里啊，你无心没有妄想，你知道啊，你无念即照，你也知道，但是呢，你要体会到这个你明智相，你言说相，你心言相，这个真的你只有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你越来越心领神会，越来越心领神会。然后呢，你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你对那个了义的道理一念中，你就可以了解，不要再透过你的思维，像缘起无生无自性，一心三地离啊，这个真心妄心的差异等等这些道理，你一念间你就可以了然于心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是你真的在用功，在不断的靠近，不断的靠近一种现象。但是你在这里面，如果你觉得啊，你现在所认的是什么境界，是怎么样的功夫，那就像这个剑法顿了者，那不是祖师义啊，而祖师义是不可说的 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祖师心出虚空外呀，啊，言说不可及呀，啊，那云有献祭佛，啊，好，你那这样有没有个献祭心出虚空外呢？那这有没有个献祭？这是什么？那这样的心是不是有一个范围啊？或是有一个依据？有个依据，有一个线索让我们去寻？哎，有献祭佛，诗隐。有无献祭啊，此皆数量对待之法。只是云，且非有限量，非无限量，非有无限量，以绝代故啊。那这个黄伯禅师回答道，这个有限祭无限祭，这一些都是对待之法，相对待之法。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呢，啊，我们的心总是有个限量，啊，有个限量，所以在修学的过程中，你当然要把我们这一念的心把它拓展，啊，把它拓展，啊，我们常常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，所以我们会想。那心这么大，应该是没有限计吧？没有限计。但是你住了一个没有限计，好了，那刚好跟有限计成了相对待，变成相对而生啊。所以，当我们了解心包太虚、量周法界，我们还要再了解另外它一个层面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我们的真心是大而无外，对不对？大而无外是什么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，但是小而无内啊，对不对啊？小而无内，我们的真心小而无内啊，所以啊，泯心体又了不可得。你说怎么有献祭跟不可献祭的说法呢？啊，但是我们因为长期处在 有限量的心啊。所以有以前陈建明先生啊，他已经往生了啊，他是学密宗的啊，他就教导人家观想，用我们坚定的心静坐的时候观想这个十方流通不尽啊，观想你坚定的心，观想你的心量的范围啊，观想像一个球，然后从十面八方这样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他用这种方法，用这种方法啊，你试试看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哦。平面的观想还可以，你像闭上眼睛，平面的观想你可以观想，但是观想也会有限制的，会到一个程度，它的卡在那里的啊，那要去突破它。但是它是像圆球式的扩充。像球这样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像吹气球这样不断的扩充，不断的扩充，啊，然后十方流通不尽，一直扩充，一直在扩充，一直在扩充，再扩充，从这里用功，从这里用功，目的是什么？专注，一直专注，专注到最后呢，你总有那个限制的，到后那个限制也不见了，有限制跟无限制不见了，消弭不见了，从这样来体会到真心，啊，你看你可以体会到。哦，无限制，一直无限制，哦，好光大，像这个球，无好广，好大，好大，但是还有限制啊。你只要有限制，它就可以一直往外，一直往外，一直可以一直到往外，它可以一直到往外出去啊。等到你那个限制不见了，那就没有内外了，那就没有内外了，那就啊内外一如了，那就是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了。那从这种方法而入。啊，他这个方法也不错，那就像我们中门里面的叫做参话头，对不对？把身心世界临在一个移情上，一直临，他是把你临在一个很小的小而无内，一直临到很小小小小小小到脱落了不见了，哎，好了，真心现出来了，啊，这各有善巧的方便，他是用叫一直大到最后你大了很宽，大了很宽，很宽很宽，很宽敞。再宽都有界限，等到你没有界限了，哎，那打成一片了，那就是有无限制，此皆数量对待之法。所以你要是觉得啊，我相信这个有限制佛就会禅师，可能他的定功不错，他在修正的过程中，他的定功啊能够做到虚空无限制的虚空，所以他才问有无限制佛。我们的江老师好像也有这样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他静坐达到无我虚空，但是还是有限制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这个有无限制打破了啊，从这里去相应了啊，所以说有无限制是这个数量对待之法了啊。所以祖师云啊，这是祖师所说的，岂非有限量啊？啊，这心是大而无外，是小而无内啊，用泯心体了不可得，说岂非有限量，也非无限量，用有无限量是相对而说的啊，因为我们有限量，所以离无限量，在我们的真心，它只有体用，它只有急躁啊。那所以我常讲，当我们世间这个世界，通通都是光明。任何物体它都会放光，任何个小洞它都会放光，那这个世间就没有光明跟黑暗这两个字了啊！因为我们有亮亮的，也有黑黑的，所以我们就黑黑的叫做黑暗，亮亮叫光明，它就对待而生。我们的真心如果是真心，它根本就是远超限量跟非限量啊！就像如果到处都是光明的话，它根本就远超于光明跟黑暗这两边啊！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限量，所以离无限量。真正你证入到了无限量的时候，有限量、无限量都要离呀、啊。或者说你还是只是混个很大，还是有限量。再有限，你说再广，有限量就是有限量。所以唯有打破这个相对的两端，才能够绝代。所以最大的就是绝代的绝代，绝代就是法界，绝代就是这一心，绝代的一心。所以我们的佛陀降生在人间的时候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哈，然后绕行七步，然后说道：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”你看，这绝代的唯我独尊，进法界境就是这一念心体，这绝代的真心。所以绝代故啊， 所以它不是能所，它不是相对啊，所以也不是前面见法顿了故，你的见法能见所见，那就不是绝代的，绝代只是消融在这个境界里面的啊。你如今学者未能出得三圣教外，怎唤作禅师呢？啊，那你现在所学的未能出得三圣教外，为什么？你有所见呢、啊，有所得、啊，有所修，有所证呢、啊？所以他见法顿了者，见祖师亦佛。我相信这位禅师也是很精进的啊，很用功的。但是可惜他只是在定上有用功啊，但是在这个，在这个这个这个在在。这个这个宗门里面的用功，比如像我们讲的戒教悟宗啊，这个还没有达到深深的解悟的道理，但是他有相当的定，所以他提出来这些问题，我们不要看小看他，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很可能都是他自己所证的境界，他自己的境界，所以他才问见法顿了，他把那个看到这个他无限际的虚空，以为是见了法了，因为我们说心等虚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常讲法身等虚空，他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见法身了？是不是已经见法顿了？而且他也心里很清净，没有什么烦恼，他说我现在是见法顿了啊，是不是得到祖师意了？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人印证啊？我们在修禅定，在这个佛法的用功上啊，我们有所体会有所证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一定要这个找人印证，否则的话就要大圣了义的经典，啊，大圣的经典印证，啊，你不要去看注解，把了义经典拿来看，古文程度训练好一点，背古文观止，对不对？否则你文言文看不懂，这个边讲啊，对吧？啊，拿来读一下，哎，看过去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嘿。那十之八九错不了，那你想了半天，大概是这样，那一定错的，对不对？一定错的啊！但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方法的用功容易，要真的入佛之见很难。所以外道啊，他们修行可以真的飞翔出天，那出不了三界，还开不了佛的这个无上菩提智慧，证不了自信的智慧。所以戒教悟宗，尤其在我们末法是非常重要的啊！但是这位来。问问题就是禅师，功夫也不错啊，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就告诉他，你如今学者，你现在所证的，你所用功的，还是未能出的三圣教外啊，你没有真正入这个宗门呢、啊、还没有明心见性呢 你还没有明心见性，为什么？你还是有所得，还是有所取、啊、还是有所证呢 所以啊，怎唤作禅师呢？啊，但是他这个是鼓励他的意思啊，并不是笑他，是鼓励他。你还要再用功啊，你可以教导人家静坐怎么做啊，怎么达到这样的境界啊，教导坐禅啊，身体不会出问题啊，等等的，这是可以啊。但是真正的禅师不是叫人家打坐，不是叫人家静坐啊，所以。现在我们对禅师这两个字啊这个范围啊来解释的比较广一点了、啊、所以教导人家坐禅，教人家数息啊，坐禅啊，这是禅法，教导你坐禅的方法，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禅师。但是在宗门里面的禅师就明心见性，指导你明心见性才可以叫禅师，所以没有开悟不容易做禅师啊，对不对？做法师容易，真正要做禅师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圣严法师，你看大家都知道他都是教啊，早期他教人家参话头啊，现在听说他教人家这个默照禅，哎，有很多人很有受用。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宗门里面的这种善巧方便的方法啊，这个参话头啊，还有这个数息呀、啊，还有这个。莫造禅呐、啊，哎，圣严法师他都行，啊，他都会，所以人家称他禅师，他很客气了。哎呀，我不够资格称禅师啊，你们不要称我禅师，这禅师岂可乱称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哦，我们以为禅师好像很容易啊，很不容易，比法师更难。 所以指导人家修学明心见性，才可以真正叫禅师。那六祖大师就可以称禅师的祖师的禅师的啊。那你怎么分出禅师？这是鼓励他了啊！你可以叫人家修禅打坐，叫人家修学禅法、数息、住心观境，这可以啊。但你这种教法，你怎么指导人家明心见性嘛？也在鼓励他啊，鼓励他还要向上一层呢 啊，还要用功啊。分明向汝道啊，所以明明跟你讲了，一等邪禅，莫取次妄生意见啊。一等邪禅就是你直下承担，不要再有所得啊，有所得有所失，像《金经》所讲的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啊，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一等莫取次啊，叫你直下承担呐 啊，不是我能够看到什么啊。啊，或是我得到什么、啊、我见到什么呢，落到第二义里面呢、啊、要直下承担这一年的无助真心，直下承担啊，莫起次妄生进意见呢、啊、如果你看了有防身的差别，有染净的差别啊，有限量无限量的差别，有空有的差别，那就起了意见了。所以你看，如果真正证悟人，他是从一中观一切的，从理中啊，是事中见理，理中见事，这事理是圆融的啊。为什么？他所看的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他说万法皆空啊，这些缘起的东西啊，所以他不会执着这些东西啊。所以你看永嘉玄觉禅师他的正道歌里面啊，他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这个哈。啊，梦中是明明有六趣啊，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啊。但是空空无大千，并不是完全断灭空，是接一些六趣的相啊，是空空无大千，缘起性空。所以古德也常讲，若人悟了心，是大地无寸土啊。你要了解看，了解悟了心，这法界这一心，大地无寸土啊，连个土都没有啊，啊，就像在我刚才所举的那正道哥所讲的。梦里明明有六气，结果空空无大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你莫取次妄生意见啊，在这里看到凡圣的意见，像我们就、啊、一定会取凡圣的意见，取这个烦恼菩提的意见，取生死涅槃的意见，取空有的意见等等，这都是意见啊，所以莫取次，不要在这里。有所证有所得，你所有所证有所得，你证了什么境界，这就有意见啊。要么有圣的有正果的感觉啊，或者有成就的感觉，有修行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怀染禅师他说到了啊，修正既不无，污染既不得。修正有，但是如果你觉得哎我有修正，那污染了，已经污染了，被有所证所污染了。所以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不改就是行理处啊。但是虽然讲悟了同为悟，不是不悟而说不悟，而是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不是不得而说不得，是得就是不得啊。我们大家好好参啊，参学啊。所以莫取次妄生意见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易，若不如是不免轮回啊。啊，那这个意境呢、啊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这个不是用语言文字啊，用语言文字来做说明啊冷暖自知，说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易啊。黄檗禅师就是告诉他时时刻刻都一样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！一行一住就是行住坐卧，乃至于刹那之间跟永恒间，一刹那间永恒间都一样啊！一念万年期都是一样啊！那一念是什么？也不是空，也不是有，是什么？即空即假即中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，一样。所以到了这个境界了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易，到了这个境界。法华经讲了那一句了义经典，你就了然心了、啊、法华经怎么讲呢？我当初也看不懂，是法住法位 世间像常住，对不对？我当初看法住法位啊，大概是这个水嘛，是住在这个水的法位嘛，水，所以它是凉的，对不对？这湿性是法住法位，它永远都这个样子。那火呢？火那法住法位它是热的，所以它永远都是热的，是法住法位啊。所以那个叫胡说八道，打妄想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当我们对其大圣的妙理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自见去解释，因为他当初讲是法住法位，是世间相常住，这是真如不变的，对，我都看不懂这什么是真如不变，什么是法住法位啊？原来如此啊，是法住法位没有错啊。我们这个六根对六尘六识，所有根尘接触为识一心，故名真如。你所看到就是色法心法，它永远都是真如，它的法住法位永远都是一样的哈，它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水变成了波，它也是水呀、啊；水变成了泡，它也是水呀、啊；水变成了浪，它也是水，它永远都是水，它不会变成了浪，它就变成了固体了，没有了。它不会变成了啊，起了泡了，它就不是水，它永远都是水，永远都是清凉自在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所以啊，等到你证入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，你怎么的应用它啊？成慧即慧，成慧是名成慧；慈悲即慧，慈悲是名慈悲。为什么？你用它而已嘛。所以起浪也是水，你用它的时候，那个作用的像，就像水起浪一样，但是它还是水体呀、啊，它还是水体呀、啊。所以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所以戒定慧即慧，戒定慧是名戒定慧；慈悲喜舍即慧，慈悲喜舍是名慈悲喜舍；贪嗔痴即慧，贪嗔痴是名贪嗔痴。为什么？它只是作用而已啊。那个时候你就达到。好，这里所讲的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一行一住一刹那间，念念不易，一念万年去呀、啊。那这个境界啊，你自己去体会啊，对不对？